事没事，
好像不太好。
来，用这个呀。
用这个方式。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代表悉尼华人宣道会西部论坛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问安。那很谢谢大家让我还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这个也录进去了。再一起来的思考思想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么我们每一天都要读上帝的话语，就好像我们每天都要吃饭一样。上帝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继续的长大，满有基督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父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崇拜，也在这里一起来思想主你自己的话。求主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讲到我们的心里，改变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这样就更清楚了。你大家都知道我是从悉尼过来的。那么悉尼跟坎培拉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悉尼的天气跟坎培拉的天气，赞成吗？我今年我们都知道哈，澳洲的天气很古怪啊，这好像有点反常。我想悉尼是这样，坎培拉应该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悉尼的时候，在秋天都好像不像秋天，热得要命。好，应该坎培拉也是好热哈，秋天的时候很凉吗？很凉，我们那里热得要命。哎呦，五月了，还是好像夏天这样，搞不清楚。突然间六月的时候，天气就变转凉了，一下子就改了。好像没有秋天，就是从夏天一直跑到冬天了，秋天不见掉了。那么这样的天气啊，如果不注意的话，人当然是很容易生病，很容易感冒，一生病当然都要看医生了。其实六月到八月呢，都是伤风的这个感冒的高峰期了。其实澳洲政府，我们看这个澳洲政府的电视都有鼓励大家打预防针嘛，对不对？要降低这个患上这个伤风感冒的风险。那么好像近来呢，科技啊突飞猛进，对不对？许多传统的工作啊似乎都要被淘汰了。哎，医生这个传统行业很传统吗？好像越来越需要啊，好像没有什么受到影响，人越多就越需要医生嘛，对不对？只要是人都会生病嘛，有谁没有病过了？没有啊，大家因为我们都是人都有生病过了。现代人需要医生呢，同样2000年前呢，耶稣的时代，人们也需要医生了。但是呢，医术呢肯定没有今天发达嘛，更没有预防针可以打嘛。但是很遗憾啊，很遗憾的一点是什么？当时很多医不好的病啊，到今天还是医不好，人瘫痪了，今天一般的情况还是医不好，还是医不好。那么今天呢，早上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一位瘫子的故事嘛。刚才你们都打开了圣经，对不对？在这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一到第八节，很简单的就讲述这个瘫子的故事。你们打开了圣经呢，就不要关上，因为基本上就是照着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来讨论这件事情。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么他那里就说到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好了，就让大家比较体会当时的情况呢。因为耶稣刚刚从猪农的地方，就是养猪的地方，你要了解一点哦。当时，今天也是这样。犹太人呢跟猪他不算关系了，那么耶稣呢却去到一个猪农的地方回来。请打开一下那个 slide。 哎，你看一看啊，这个就是以色列北部的这个加利利海啊。耶稣呢，就家乡就是在那一带，所以耶稣又称为那加利利人耶稣啊，就是家乡的那一带。但是呢，他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从这加百农是他自己的城啊，他渡过了加利利海，然后去到了加大拉那个地方。加大拉那个地方是养猪的猪农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一般上犹太人不去的，但是耶稣去了。你有读过那个故事，就是在第八章的时候，那个猪的故事哈，那个后来2000头猪都冲到海里去了，就是那个故事。那么他就从那个地方，那么就回来，再回到自己的城了、啊。自己城就是这个加百农那个地方。哎呀，从加利利的一端到另外一端，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啊，就马不停蹄的在那里又医治又教导。那么另外一本福音书呢，就是马可福音呢，就有更详细的描写。他讲说啊，这间的屋子，他耶稣在这屋子里面，屋子很小而已啊，屋子里面在里面人呢、啊、挤得水泄不通，但是就有四个人就把一个摊子给带来了，他们进不了，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上了屋顶，把屋顶给拆了，然后就怕把摊子给坠下来，让耶稣来医治的另外一张事，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啊，非常有创意啊，不是我们今天的人才有创意，其实几千年前的人已经非常有创意。其实我们在想啊，金字塔怎么建，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所以他们的头脑是很厉害的。好了。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啊，耶稣做了什么？我想耶稣当然了、啊，你听耶稣的你听耶稣的这个回复，那么看当时的情况，我相信耶稣当然是非常非常欣赏这个摊子和他四位朋友啊，对他的信心，这是对耶稣的信心啊，啊，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啊，要来找耶稣，让耶稣来医治他。我们知道这真的是不简单，四个人要爬上屋顶，我基本上我不敢爬上屋顶的、别找我爬上屋顶，我惧高症。四个人要爬上屋顶，然后要把摊子给拉上去啊，不是他们爬上去，把摊子给拉上去，然后再拆了屋顶，那么把这摊子连同他所躺卧的这个褥子也吹下来，他们要非常小心的，四个人要非常同心的，不然的话怎样，摊子就会更塌了。很要命啊，对不对？所以他们那么努力啊，那么努力的带着摊子来到耶稣跟前，要耶稣医治摊子。没有想到耶稣讲什么：“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那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吗？我花了这么大的功夫，怎么你跟我讲这句话？你的罪赦了。我记得有一年我冬天啊，我伤风感冒，喉咙疼得不得了，那一年真的是要命。我去看我的家庭医生，他给我开了抗生素，我记得很清楚，一共吃了6轮呢、啊，这个是不太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没办法，一共吃了6轮之后的抗生素我才复原。我一直去找他看病嘛，因为第一种抗生素吃的不好，但是他再开另外一种抗生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细菌的问题啊。所以肯定是一定要用抗生素，但是只是说第一轮的抗生素是不正确的抗生素，那另外一轮再试一下。而且我对他有信心，我知道他一定会医治好我的这个伤风感冒，所以我怎样？我一直回去，让他来为我看病。好了，这个摊子是什么呢？和他四个朋友是要耶稣医治他的瘫痪嘛？耶稣对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这什么一回事呢？因为耶稣知道他真正的情况，他的瘫痪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的罪。他的瘫痪是因为他的罪，是他的罪使他瘫痪。所以耶稣对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当然不是什么病都是因为病人犯罪，然后才生病。不是这样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病真的是因为什么呢？生活反常啊，吸毒啊，酗酒啊，没有节制、没有责任感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放纵情欲啊，尽情享乐，破坏身体健康的一个后果嘛。而且啊，有些病是怎样呢？是跟心有关系的、 哎，不是心脏的心哈，是内心，心内心的心。所谓病从心生，因为心里有嫉妒啊、愤恨啊、苦毒啊、恼怒啊、不平，这些都可以造成人生病的根源啊。那么那个贪子会瘫痪，也许是他一时的冲动啊、愚蠢啊、不负责任的一个行动啊，伤害了自己，甚至也伤害了别人。圣经没说，怎么回事情？圣经没说，但是耶稣知道，他会瘫痪，是因为他的罪。那么我气管发炎，是因为细菌感染嘛？细菌感染是根源嘛？我去找我的家庭医生，他开了抗生素给我，杀掉这个细菌。那感谢主啊，这位瘫子找到了对的医生嘛？他找到了耶稣，因为耶稣能够赦免他的罪，除去他的罪。因为他瘫痪的根源是什么呢？是罪。但是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当时啊，还有其他的人嘛，对不对？还有其他的人，其他人都在。那有一些人是叫做文士，那文士很不高兴。文士是什么人物呢？文士的就是当时犹太人的律法教师。律法教师，律法呢，就是犹太人呢整个生活行事为人的准则，是他们生活行事为人的准则。在某个层面来讲，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啊，中国人在历史里面是根据什么呢？儒家礼教行事为人的准则一般，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有一套，名不正就言不顺嘛。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但是这根本就不合乎律法哦。人怎么能够说这样健忘的话呢？他以为他是谁啊？他以为他是上帝啊？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够赦罪啊，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够赦罪啊。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耶稣就问他们，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啊？哪一样容易？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位啊，来跟我说，郭牧师啊，你好好休息啦，多喝点水，那么喝那个加上蜜糖，然后又加上柠檬那种啊，最好再加上一千毫克这个维他命 C 啊，那么最好是有锌的那一种哦 ，zinc 啊那一种会比较好，那你就会好起来了。如果你要快点好，哎，你还可以服用 tetracycline。tetracycline 是什么呢？一种抗生素的一种。假设我完全接纳你的建议，而且好起来，你说你医好我容易不容易啊？容易吗？容易嘛，一点不难嘛。你就告诉我怎么做，我就照做，做了就好了。啊，你只是跟我讲怎么做嘛，很容易啊。如果我要你开一张抗生素的这个药方，让我去能到这个药房去买药，容易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而且根本不可能，因为你不是医生。除非你真的是澳洲注册的医生，那就很容易了。其实如果耶稣医好那瘫子，这些文士们还不会觉得那么惊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相信神迹的，他们都熟读旧约，知道有神迹的记载。那些行神迹的医治的这些先知啊，他们都没有说他们能赦免罪，他们医治啊都是向上帝祷告，祈求医治。那对文士来说，你的罪赦了，这是更难的，因为只有上帝才可以这样说。耶稣怎么是上帝呢？怎么可能是上帝呢？但是呢，接下来耶稣所做的事对大家来说是更加不可思议。他一命令，你没有注意到他没有向上帝祷告，有没有？没有嘛，他直接讲，他命令，直接命令，瘫子马上就好了。啊，另外一张是来，啊，你看他这个是六到七节，他讲，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命令。现在文士唯一能够做的结论是什么？耶稣就是上帝自己了。这是文士所能够做的唯一的结论。好像如果你能够啊给我开了那张 澳洲政府承认的药方，而且又医好我，那么我对你只有一个结论呢，你是谁啊？你是一位赫克的医生，不但赫克，而且是很棒啊，医好了我。这个摊子根本的问题不是瘫痪，这个摊子根本的问题是他的罪，而且只有上帝才能够除去他的罪，只有上帝才能够赦罪，而主耶稣就是上帝。我们这个世界根本的问题啊，不是饥荒，不是贫穷，不是疾病，不是不平等，战争、气候改变、人口增长，澳洲政府，对不起啊，听到了，澳洲政府朝美对话，这些根本的问题不是这些问题，这些不是问题的根本，这些都是问题的症状。问题的根本是罪。我想大家大概也不会反对我这么说。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常常有一种说不出的郁闷和不安定，里面有一种不安定，一直不能够真的安定下来，一直不能够真的满足，一直不能够真的快乐，心里还是说不出的有一点点的忧心忡忡。都来了澳洲了，都进了大学了，又担心 学系的这个成绩，那 读的学科又担心有没有前途，那么研究的项目会不会 太理论了，有没有将来有没有发展的空间，又不知道教授对自己满意不满意，在同学当中是不是受欢迎，在职场那么看到别人好像并不是比自己有本事，但是能言善道嘛，功劳都给他拿去了啊，我自己苦干，老板视若无睹。那么有了孩子又担心，担心什么？哪里上学，能不能进最好的这个成绩的学校？那么为什么看到别人好像很顺利，自己就好像不太顺利？别人身体健康，自己好像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为什么别人就那么成功，自己那么就算你自己觉得还可以，奇怪的是，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不踏实、不安定。现在不是什么都有了吗？有了车子啦，有了房子啦，有了妻子啦，有了丈夫了，有了孩子了，还要什么？哎，奇怪，心里还是不满足，还是不太够，还是不满足。不满足在哪里？那么又想到自己一生就是读书啦、工作啦、结婚啦、供孩子、有孩子，然后继续工作，忙忙碌碌，然后又退休，退休了有孙子，孙子有了孙子要看孙子。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意义在哪里？那满足吗？真的说不上真的满足。快乐吗？说不上真的快乐。平安吗？谁说的准？太多事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握嘛，对不对？只是希望在澳洲会比较有安全、有保障。但是我们那些好像我这样有年龄的、有点年纪的，有点大年纪了，担心自己将来身体软弱了，又要成为孩子的拖累。为什么自己我们人不能够自由自在啊？过我这一生，做我想做的事情，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为什么有这样多的这个要求？周围好像说不出的一个压力，有这么多的要求，这么多的责任，这么多的义务在挡住我、挟制我，我透不过气来。我要自由，我要释放，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平安、满足、喜乐这个自由在我心里，这是我最渴慕的。我们都渴慕这些，但是好像很不实际啊，飘渺。主耶稣讲，我来使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但是为什么平安、满足、快乐和自由那么飘渺？为什么我们生命就是这样，谈不上丰盛，谈不上丰盛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是什么？我都不杀人不放火，我又不害人，又不做坏事，有时候我还做慈善呢，你怎么讲我是罪人呢？罪是什么？罪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是亏缺了上帝的标准和规律，罪是不寻求上帝，罪是否认上帝， 罪是不愿意顺服上帝的规律和原则，罪是自己取代了上帝，罪是自己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不是由上帝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是罪人，是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抵挡上帝的，不寻求上帝的，而是自己做上帝的，所以问题就出现了。因为上帝呢是造天造地造万物造人类，掌管宇宙万物宇宙大地运行的主宰，宇宙大地万物都是按着上帝所设下的规律来运行的，违背了上帝的规律自然律就出问题了，中国人在夏商周的时代都懂得这个道理而敬畏天，但是人类啊，就偏偏的违背了上帝的规律，违背了上帝的自然律，违背了上帝的道德律，结果遭殃的是什么？遭殃的是自己了。那个不安定，那个不满足，那个在那边忧虑，遭殃了自己，害了自己，而且害了别人，而且更害了大自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己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一直不满足不快乐，拥有了这么多了还是不满足，还是不快乐，还是不断的跟别人比较，心里还是不能够接受别人比自己成功，心里又骄傲又嫉妒，甚至又自卑。许多人追求自由，但是只顾自己的自由，不理别人是否也有他自由，而剥夺了别人自由。许多人讲究自己有要有权利，人权嘛，但是却不尊重别人有权利。人在一起就产生各种各样的竞争冲突张力，总是不能和谐，总是没有平安。你小这就是家庭自产，大这社会国家，我们都知道今天国际上的各种的竞争冲突，大国家国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核子武器恐怖分子威胁心理不安，甚至中国的一路一带也带来很多很多的争论，这就是我们的现实，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一个生活好像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生活，但是其实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生活，不和谐，不安，不满足，好像那个摊子这样，被自己的罪捆绑，瘫痪，动荡不得，不能突破，不能超越，不能释放啊！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还有另外一个现实啊，那是什么现实？那是上帝的现实啊！上帝是活的上帝啊，不是我们虚构的一个上帝啊。他是活的上帝啊，他也是公义的上帝，是掌管宇宙大地万物的上帝。我们违背了上帝的规律和那个规则，所得到的是什么？上帝的愤怒啊，是上帝的愤怒。罗马书第一章那边就已经讲了，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上帝的愤怒，中国人都会说啊，人在做，天在看啊。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审判的上帝，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站在公义的上帝的审判台前，我们被判无罪，胜算多少？我们自己心里有数。但是上帝呢，今天我们读到了第九章，上帝也是慈爱的上帝，那摊子来到主耶稣面前，来到上帝面前求医治，主耶稣就是上帝，只有上帝才可以除去罪，只有上帝才能够赦免罪，只有主耶稣才能够赦免罪，除去我们的罪。啊，另外一张 slide，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如何爱世人啊？他知道人没有办法自己除去自己的罪，因为我们本性就是罪性。但罪不除，结局是什么呢？就是灭亡，就是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如何除罪呢？除非把罪拿掉啊，拿掉，怎么拿掉？我们拿不掉的，但是上帝能，上帝能。所以上帝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上帝成为人，就是耶稣，他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他让世人的罪全部都归到他身上，惩罚也全部归到他身上。只要我们信靠主耶稣是耶稣，是上帝，承认他是掌权的，承认他是掌管生命的，信靠他为我们的罪死， 这样我们的罪就被主耶稣除去，我们的罪就被主耶稣除去，他所留下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么他第三天复活呢，就证明什么呢？主耶稣的死对除罪是绝对有效的，不然的话他自己也死了，就不会复活了。他的复活就证明他所做的那一切为我们的罪除罪这件事情是绝对有效。因为我们信靠了主耶稣，那么我们一现在呢，就跟主上帝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过去是上帝的愤怒在我们身上，现在是什么呢？不一样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因为我们信靠上帝，信靠主耶稣，我们就跟主耶稣联合了，跟主耶稣一同复活了，得了永生。这个永生是什么？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字，永生。永生就是主耶稣的生命，就是上帝同在的丰盛的生命。上帝是谁呢？就是创造万物、掌管万有啊，万物按着他的规律运行的。永生的生命就是按着他的规律运行的丰盛的生命。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靠主耶稣，今天你来对地方，因为只有主耶稣才能够赦免罪，除去你的罪。只要你寻找上帝，只要你寻找主耶稣，罪就能，罪就是本身就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违背了上帝的规律。上帝给人的规律是什么呢？敬拜上帝呢，按着上帝的准则行事为人。你不寻找上帝，不敬拜上帝，只敬拜自己，只或者说敬拜其他的东西，你不只没有真正的自由平安满足，你的被罪捆绑，好像瘫子不能够动弹，不能够真正的快乐，将来还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主耶稣说，我来使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瘫子来到主耶稣面前，听到主耶稣的命令，起来了，回家去了，快快乐乐回家去了。所以同样，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主耶稣对你说，起来，起来。如果你信靠主耶稣为你的罪死，承认自己是罪人，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信靠主耶稣，你就能够起来，就能够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上帝成为你的天父，将来你面对上帝的时候呢，你不是面对他生命的审判，而是面对他为你所准备的那个荣耀，因为主耶稣已经完完全全的除去你的罪。所以今天如果在场的你们还未信靠主耶稣的话，你们今天就可以做个这样的一个决定，好像瘫子这样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想说我要信靠主耶稣，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刚才已经讲了罪是什么，罪的那个定义是什么，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不是罪人，因为我们本性就是罪性，都是抵挡上帝的。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能够从此与上帝、与主耶稣连接，然后成为主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个关系就不一样了。主耶稣的生命就是丰盛的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就是按着上帝的规律运行的生命。在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生命、整个生活、整个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周围的事情才是一样发生，你知道吗？你看世界就不一样了，整个的生命、整个生活就不一样，那个动力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罪已经被主耶稣拿掉了，因为罪已经被主耶稣拿掉了。好了，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一起，我们也应该彼此鼓励。当然我们肯定不像那个瘫子这样瘫在那里不能够行走，不能够跳跃，因为我们都已经信靠了主耶稣了吗？但是我们如果自己真的是坦白的面对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职场里，甚至在教会里，甚至现在我们是否在有一些事情上，是否在一些工作上，是否在关系上，是否在侍奉上，感觉自己好像又被罪捆绑了，好像瘫子不能够行走并能够跳跃，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又把上帝推掉了？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又把上帝给推开了？我们如何推开上帝呢？ 我们如何又把上帝推开呢？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好了，你信了主了，但是渐渐你那个自我中心又出来了，渐渐你又开始看重自己的成就了，渐渐你自我的喜好，内心所挂念的是如何的满足自己，内心所挂念的是金钱，内心所挂念的是权力地位，人的称赞，别人怎么看我太重要了，是不是？而不理上帝的荣耀，而不是主耶稣怎么看我，别人怎么看我更重要。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今天活在一个资讯爆炸的社会，科技爆炸，资讯爆炸，我们都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世界不断的在影响我们，不断的在左右我们，不断的使我们与别人比较，太多的那个社交平台，甚至那个职场的平台啊，都是在那边让我们与别人比较，而且不断的促使我们与别人比较。大众媒介、网络的这个社交、学校、公众的文化，不断的告诉我们，告诉人什么？你要相信你自己啊，你才是一切的中心啊 ，You worth it 啊，你才是首位啊，你要争取你要的东西，要什么要去争取，只要有自信心，你信自信，信自己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得不到的。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所要的就是金钱、权力、地位、成就、人的称赞、满足自己，以自己为做出发点，这些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取代了上帝，取代了上帝。这些不只会在我们做学问的学府出现，在实验室里面出现，在我们的职场上出现，在我们事业上出现，甚至在我们的家里、教会里都会出现。这些都是今天的偶像，我们的心里都是非常自我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自我的，很容易拜偶像的。而这些偶像取代了上帝，在教会啊，为了得到人的称赞，我们甚至会装假的，我们甚至会装假谦卑的，我们甚至会装假喜乐的。我们心里有没有偶像？你有没有把上帝亏开？其实个人的成就都是上帝所赐的，更是上帝透过人，上帝透过人成就他所统管的世界里的旨意，上帝透过人更透过我们来治理管理这个世界，成就他的旨意。上帝差派我们到世界不同的领域里，在科技的领域里，在这个学术的领域里，在文化的领域里，服务界，这个教育界，商界，政界等等等等，做盐做光，做盐做光。但你有没有为了自己的成就，为了自己的成就又把上帝推开，又把上帝推开？一张 slide， 约翰一书呢，圣经是非常的了解我们人的，他就讲了，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是骗人的，自欺的，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不寻找上帝就是罪，把上帝推开以自我取代上帝就是罪。约翰一书第九节那里，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再来另外一章是，这是主耶稣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真的离了我，就是耶稣，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是耶稣的生命，不是我们原来的那个生命，是主耶稣的生命。把上帝推开，我们就会好像瘫子一样，再被罪捆绑，不能行走跳跃。而福音就是主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而取代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你有没有把上帝推开啊？你会把上帝推开？如果你把上帝推开，让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主耶稣对你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放心，回到我面前，来到我里面，重新的认罪悔改。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让主耶稣赦免你的罪，除去你的罪，使你重新得力。今天主耶稣对你说，起来，起来行走，起来跳跃，顺从圣灵。 让上帝掌权，让主耶稣的生命取代你的生命。主所赐的是真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是充满自由的生命，充满满足的生命，充满喜乐的生命，充满平安的生命。所以让我们充满信心，一起来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服侍人群，服侍社会，为主而活，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教会，在社会里，我们能够活出福音来，活出基督。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让我们一起祷告。所以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真的，我们现在这个新的生命是主耶稣你的生命，而我们如果离开了主耶稣，我们又好像瘫子这样，什么都不能做。主啊，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了解，常常的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上帝，不要把上帝推开。主啊，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再一次投身，再一次委身，再一次的向主你说，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子民。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